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找回您的知情权，明辨是非真伪，看看外面的广阔世界，放飞被束缚已久的心灵。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
下面是新闻简讯。
表演艺术权威人士杂志评新唐人晚会。表演艺术权威人士杂志最近刊登署名 Richmond Sheffer 的文章说，我去看了无线电音乐城的新唐人中国新年晚会，演出服装非常漂亮，巨大的天幕设计具有灵感，灯光无可挑剔，舞蹈演员训练有素，晚会的压轴戏十分出色，鼓号齐鸣，旗帜飘飘，非常鼓舞人心，使我想行军去打仗。 Richmond Sheffer 是世界著名笑剧演员、导演和戏剧电影评论家，为表演艺术权威人士等杂志撰稿，目前他在圣纽约大学教授电影剧本写作。他写道，我去看了纽约无线电音乐城的中国新年晚会，神话与传说，哇，满台美丽的女子穿着华丽的服装，像天使一样，还有40名女子穿着绿色丝绸服装，像居住在山林水泽的仙女一样，手中转动着橘黄色的手帕。舞剧《花木兰》由一位技艺高超的女舞蹈演员表演，还有许多扮演武士的男子，有十几位女子以一致的动作表演抒情的舞蹈，还有一组动作优美的男子在蒙古平原上，在前苏联作曲家哈恰图良风格的音乐中起舞。演出的服装非常漂亮，巨大的天幕设计具有灵感，灯光无可挑剔，舞蹈演员训练有素，舞蹈动作在芭蕾舞基础上融入了中国舞蹈和体操的动作，舞蹈的故事情节不复杂，用模拟动作表达。其中有一个令人惊叹的舞蹈，讲述一名艺术家想要创作1000个佛像，而舞蹈节目中穿插几位西方风格的演唱家，还有一种两根弦的乐器二胡，奏出可爱的旋律。这些华人表演者是美国或加拿大人。在中国，法轮功受到迫害，有一个节目生动地抗议这场迫害，表达迫害者将下地狱，受迫害者将上天堂。还有一个节目是表达中共政权必须被销毁。看到这里，我才明白这台节目不是从中国大陆来的。晚会的压轴戏非常出色，鼓号齐鸣，旗帜飘飘，非常鼓舞人心，使我想行军去打仗。这位世界著名笑剧演员、导演和戏剧电影评论家最后写道，总之这场晚会令我亲临神秘的香格里拉。
美国洛杉矶大游行展现大法美好。2007年3月3日元宵节前夕，近2000名法轮功学员和洛杉矶各界人士云集市中心举行集会游行，展示法轮大法的美好，同时呼吁制止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声援1900万退党大潮。壮观的游行队伍吸引了众多路人的注目，人们纷纷来了解法轮功真相，并表示支持法轮功反迫害。美国最大的电视台之一 ABC 电视台到现场采访报道。游行途经唐人街时，不少华人都拥到人行道边微笑观看，赞叹队伍整齐美好。 了解真相的人对中共的暴行表示谴责。天国乐团和大莲花花车很受欢迎。来自香港的华侨曾女士说，她特别喜欢天国乐团的美妙音乐。她说，游行太美了，我希望多了解了解法轮功。刚从中国大陆出来的李先生对法轮功学员所遭受的迫害表示同情和支持。对于法轮功学员的反迫害被中共称为搞政治，李先生说，这是中共的造谣，好的就是好的，坏的就是坏的，法轮功学员只不过在坚持信仰的权利，我相信日久见人心。来自新西兰的厨师吉娜表示，他已经修炼三年了，现在他感到头脑更加清醒和有力量。他说，他的哥哥和妹妹都在修炼法轮功，他们全家都喜欢法轮功，而自己特地从地球另一端远道而来，是希望呼吁停止在中国大陆发生的对法轮功学员的残酷迫害。
剑桥学生喜爱法轮功。2007年3月4日，法轮功学员应英国剑桥大学学生会的邀请，参加了国王学院举行的大凉风活动，在现场展示法轮功功法，受到学生的欢迎。剑桥大学学生会负责改善学生健康状况的艾玛·布莱克本表示，这次活动的目的是为了让学生能够在一起享受一下各种能帮助他们轻松和减轻压力的方法。他认为法轮功将动作和精神结合在一起很平和，能消除人们的压抑感。他还听说了法轮功在中国正遭受的迫害，他也很高兴能有更多的人通过这次活动知道这件事情的真相。现场的很多学生在观看了法轮功功法表演之后，就很有兴趣地学了起来。攻读自然科学的米雪尔在尝试了五套功法之后表示，这是我平生以来第一次打坐，这使我精力充沛，感觉很好。他认为真善忍是一个非常好的哲理，还说，我想我还会再来学这个功，这是一个很好的尝试。同时，学生们也了解了法轮功遭受迫害的真相，并对剑桥校友法轮功学员娄宏伟的遭遇表示震惊。2000年6月，刘宏伟和他的丈夫卜东伟因为给中共中央写信反映法轮功的真实情况而被中共非法劳教一年。2006年5月，警方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对卜东伟非法劳教2年半，同时恐吓身在国外的娄宏伟，致使他无法回国，2岁的女儿只能由年迈的祖父母照看。听说了这件事的剑桥学生们都觉得这场邪恶的迫害不可理喻。
你知道吗？法轮大法自1992年传出以来，至今已红传世界80多个国家和地区，受到世界人民的喜爱。法轮功主要著作《转法轮》和《法�轮功》已经被翻译成30余种语言，在世界各地出版发行。截至2006年12月16日，世界各国政府机构、议员、团体组织等对法轮大法和创始人颁发的褒奖及支持议案信函已超过2723项。
找回您的知情权，明辨是非真伪，看看外面的广阔世界，放飞被束缚已久的心灵。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
下面请听真相与人心。
一包白树的故事。那是2001年3月份的一天，天下着小雨，安徽省亳州市某村的年轻人小杨开着农用车去运药材，回到家清点货物时发现少了一包白树，他着急了，一包白树价值2000元，掉路上很可能就被人捡走了，去找也白找啊。可他转念又想，咱农村人挣上2000块钱不容易，还是去找一趟试试吧。小杨开着车往前找，突然发现前面不远处有包东西被一张塑料布盖着，旁边站着一位中年男子，身上都被雨水淋湿了，看样子在雨中等了很长时间。上前一问，原来是这位中年男子捡到了自己掉的那包白树。小杨太激动了，为表示感谢，他掏钱给那男子，可对方不要，说我是练法轮功的，李洪志师傅让我们做一个好人，事事为别人着想，不是自己的东西不能要。说着，中年男子平静地帮小杨把那包药材装上了车，然后披上塑料布就走了。小杨想，练法轮功的人不求名不图利，这样的好人太难找了。回村后，小杨把这事告诉了全村人，大伙儿都说练法轮功的人好，电视和报纸上污蔑法轮功的报道我们都不信。几年过去了，小杨至今对这事还记得真真切切，共产党为抹黑法轮功而编的那些瞎话，在法轮功修炼人面前一下子就现原形了。
情人节的玫瑰花。下面请听一封国内法轮功学员的来信。3年前，我把打印好的真相材料送出去散发，被公安非法抓到看守所里。没过几天，专门迫害法轮功的610办公室通知我丈夫去公安局，用他们惯用的邪党流氓手段施压，挑拨我丈夫说，你妻子痴迷法轮功，不要你这个家了，连你和孩子都不顾了。说着就拿出准备好的劳教书让我丈夫签字。我丈夫当时大喝一声，义正辞严地说，我最了解我的妻子，不是你们说的那样，她没有做错什么，是你们迫害的她有家不能归。丈夫拒绝签字，当场把非法判我3年的劳教书撕掉了。公安知道我不会顺从他们，更不会供出别人，直到30天拘留期已经满的那天下午，才把我带到审讯室，6个警察凶神恶煞般地对我轮番审问。当时我认定，为讲清真相，我没有做错。当时是冬天，屋里像冰窖，我穿的衣服本来就很单薄，还被逼坐在铁凳子上，寒冷使我有些打颤。几个公安一直阴着脸，我默默地一遍遍地背诵师父写的诗《威德》：大法不离身，心存真善忍，世间大罗汉，神鬼俱十分。慢慢，我感觉身体变暖了，我发现他们因为我背诵大法而害怕，浑身战栗。他们憋不住问我，你在念什么？大声念出来听听。于是我大声地朗诵师父的法，他们慌作一团，几个人都捂着耳朵说，好了好了，听见了，不要再念了。他们开始跟我套近乎，见我不上当，就又暴露出狰狞的面目，用力蹬我小腹前的铁杆，挤压我的小腹。由于用力过猛，他们自己的脚反而受伤了，龇牙咧嘴地呻吟了半天，嘴里一边骂一边说，我们不信今天收拾不了你，你这事儿影响太大了，整个地区都知道，马上就要给你判刑，再不交代就把你带到我们那里去，看你能坚持多久。他们真的就像疯了一般。看着他们可笑又可怜的样子，我说， 你们这样的办案行为不有损中国人的美德吗？我说你们也是受害者，是被利用者，不要再反对宇宙大法。我们练法轮功没有错，发真相材料是在救人，更没有错。错就错在你们刑讯逼供，这是违反国家宪法的。那个杨姓警察当时喊得最凶，对我嚎叫了两个小时之后，鼻孔狂喷出许多鲜血，吓得他捂着鼻子慌忙跑掉了。其他警察也就此收敛了许多。审问达五个多小时，还是没有什么结果，只记录了空洞无物的半张纸。我看着他们的记录说，这字里行间都透露着恶呀。你们也有亲人父母姐妹，你们这样做亏心事真的不怕报应吗？他们答非所问地对我说，我们今天没有完成任务，回去没办法交代，明天从头再来好吗？我说我没有时间，我还要回去练功。第二天早晨，我被释放了。当我走出劳教所铁门时，一眼就看到我的丈夫手里拿着一束玫瑰花，在大门口向我走来。他告诉我说，今天是情人节。当时在场的所有公安、狱警和其他人都愣了，看得目瞪口呆。
清醒的大学生，下面是一封国内来信。回家过大年，一路上跟一位大三的学生聊天，没想到这个大学生的思维很清醒，很多事情都有自己独到的见解。我们谈到有关抗日战争的事情时，大学生说，我记得有位古代大将说过，杀敌一万要损失3000士兵，这已经是大将的级别。而在抗日战争中，经过8年那种枪林弹雨、拼杀异常艰苦的战争，共产党的部队非但没有减少，反而变得极其强大。这只能说明一个问题，那就是抗日战场的主力军绝不是共产党的部队，共产党所宣扬的完全是混淆视听。如果靠小米加步枪能把日本侵略军赶出中国，那日本就不敢侵略中国。共产党对这段历史的宣传绝对有问题。谈到信仰问题时，他主动地谈起了法轮功这个敏感话题，而且也是有自己独到的见解。他说，法轮功现在已经传遍了美国，如果说法轮功的自焚是真的，那怎么没看到有美国人自焚呢？现在法轮功传遍80多个国家，如果真像共产党说的那么坏的话，谁会去学呢？在国外可不像国内共产党硬逼着人干事情，人家可完全是自愿的学呀，这只能说明人家法轮功的生命力强盛。最后我问他，你这么有自己的思想，对事情有自己独到的见解，是怎么得到这种思维方式的呢？大学生说，这个应该得益于我高中的语文老师，每天讲完课本的内容，他就启迪我们用自己的脑袋思考许多共产党讲的内容是不是真实，能不能经得起时间的考验。老师还教育我们学会换位思考，得到比较客观公正解决问题的方法。于是多问几个为什么，既会在任何事情上人云亦云。不过我们老师说，高考的时候要说共产党的好，否则就是0分，通不过考试。唉，真是悲哀呀，在中国的考试卷子上，答案不能有自己独到的见解。我现在虽然读书，但也接触不少社会上的事情，在许多事实面前，我对共产党是彻底失望了。他就是特权阶级，无论他宣扬自己多么伟大、光荣、正确，最后受苦的只是老百姓。嗨，看江氏集团这几年想摧垮国人的正念，想让大奸大恶招摇过市的想法还真实现不了，至少在这个大学生身上就通不过。
成念九个字，省下90000元。山东沂水县西南某村的一位65岁的老人患心脏病，住进县医院，医生说需要动手术，要交30000元手术费。等凑齐钱的时候，医生又改说要90000元手术费。这对于没有其他经济来源的农民来说，可不是人人都能拿得出来的。由于掏不起钱，只好打吊针，吃点药维持着。正当全家愁眉不展的时候，学法轮大法的女婿对老人说，有个办法好，但需要您相信，只要在心里诚心诚意地默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就会有奇迹的。老人听到后就诚心地默念起了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回家没几天，老人又去医院检查，结果是心脏病好了。老人的儿子简直不敢相信，太神了。望着白纸黑字的医院透视单，老人心里可明白，他说是法轮大法救了我。从此老人家认定了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找回您的知情权，明辨是非真伪，看看外面的广阔世界，放飞被束缚已久的心灵。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
下面请听《风雨沧桑》。
妈妈在哪里？当9岁的甜甜到医院哭着喊妈妈时，妈妈徐红梅已经听不到了。这个自小就与甜甜聚少离多、苦难深重的妈妈，永远离开了她。可怜的孩子是在缺少母爱和父爱中长大的，爸爸至今还被非法关押在泰来监狱，唯有年迈的姥姥、姥爷和他相伴。他不明白，爸爸妈妈做好人为什么要被关押，坏人为什么要害死妈妈。甜甜的妈妈徐红梅是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的大法弟子，今年1月13日和同伴沈子丽、侯雅琴一起被青云街派出所恶警一战辉等绑架，被刑讯逼供5天5夜，造成咳血、不能进食、身体水肿、抽搐、重度昏迷，于2月13日被带上脚镣送入齐齐哈尔市第2医院内科病房。齐齐哈尔市及龙沙区610办公室、政法委、公安分局的人员曾经要挟家属交20000元放人，但家属无力交出这么多钱，恶党人员们竟说死也不能放人。徐红梅、沈子丽先后于2月17日下午和晚间被迫害致死。徐红梅年仅37岁，沈子丽49岁。1月13日，徐红梅和沈子丽被绑架时，被恶警们上了多种酷刑，徐红梅被上大刑、一字刑、4次反挂、1次正挂，恶警们变换各种刑具，把徐红梅折磨至昏迷。恶警一战会用冷水将她浇醒后继续折磨，后又将她关入铁笼子。沈子丽被青云街派出所恶警用胶带绑在椅子上，暴徒抓住他的头发撞墙，直至昏死。当清醒过来后，继续毒打逼供。恶警们先后将浑身是伤、 奄奄一息的徐红梅沈子立投入齐齐哈尔市看守所和市第二医院内科病房。在齐齐哈尔市610公安局、政法委、龙沙区610、龙沙区公安分局、龙沙区政法委、青云街派出所的联手迫害下，徐红梅、沈子立含冤离世。3月1日上午，在警察的监视下，徐红梅和沈子立的遗体被匆匆火化。整个过程由齐齐哈尔市龙沙区公安分局副局长张航操控。众多便衣、警车蜂拥跟到了火葬场，禁止家属对遗体拍照，直到遗体焚化后，恶警们才扬长而去。失去妈妈的甜甜手臂上戴着黑纱，两眼迷茫，凄惨的场面令在场的人们揪心落泪。我们呼吁善良的人们给予道义上的支持，共同制止这场惨无人道的迫害，还千千万万个甜甜幸福温馨的家庭。
下面请听神传文化。
见死不救，果报分明。过去安徽歙县有个叫蒋子元的人，流落他乡，暂时落脚在河北仙县一个叫程家庄的地方，以行医为业。这人有一个可以救治砒霜中毒的秘方，用了就能药到毒结。但是他很贪财，对于求治砒霜中毒的病人，一定要索取高昂的费用，要是不能满足，他就会坐视人家中毒而死。有一天夜里，蒋子元突然暴病身亡。不久，蒋子元给他的房东主人托梦说，我因为贪财害了人家九条性命，那九个死于非命的人向阎罗王控诉，阎王罚我九世都是服砒霜中毒而死，我不久就要轮回转生去了。看管我的鬼族允许我把解救砒霜中毒的秘方传给你，如果你能用这秘方多救一个人，那么我就可少受一世的业报，如果能广泛传播救世济人，你更能获得无量的福分。我因为前世种下了见死不救的恶因，后世要受到恶报，现在懊悔也已经来不及了。说完这些话，蒋子元痛哭流涕地一边离去，一边告诉房东，那个秘方其实很简单，只不过是取一两防风研磨成粉，用水调和，让病人服下就可以了，没有什么别的秘密药品。人命关天，因果昭然，救人就是救己，害人也必然害己，如果不弃恶从善，到时候懊悔就来不及了。
亲爱的听众朋友，这次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